中国，亚洲经济的乐观中心。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奇迹，已让位给一些新现象。亚洲成为实行开放和融为一体的集体，它既是生产者和出口者，也是消费者和进口者。《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亚洲的经济奇迹并不缺少喝彩者和怀疑者，而且这些人也不可能减少，因为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亚洲的奇迹在不断变换形式。亚洲的经济活力已从原来在日本的中心和香港及新加坡的贸易中心扩大到整个亚洲地区，包括落后的越南和菲律宾，靠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的地区，包括台湾和韩国，变得更富了。亚洲地区原来的商业火车头日本，在80年代末就失去了发展动力。然而，整个东亚的增长率今年将达到 5.1%。这是澳大利亚的亚太经济组织，以及于1996年5月时代请来的一批经济学家做出的预测。当这些专家把陷入经济停滞第5年的日本排除在外时，他们的预测甚至更乐观。东亚其他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近 9%， 并预测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在1997年只会稍许放慢。这批专家的解释是，70年代和80年代以对西方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和日本的投资为基础的经济奇迹，已让位给一种新现象。更确切地说，是几种新现象。亚洲已不再是一大群独自竞争的出口强国，而是实行开放和融为一体的国家集体。他们的发展速度是人们在5年前无法预测的。这种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8个国家和地区构成的亚太经合组织的突然崛起造成的。此外，正当日本的经济开始发生故障时，中国的经济却发展过快了。而且，亚洲现在既是生产者和出口者，也是消费者。美国出口产品的近 30% 都被亚洲买走，大部分产品运往除日本以外的国家。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罗斯·加诺特说，东亚对美国的出口来说现在更为重要了，同时美国对东亚的出口来说却不如以前重要了。据香港萨洛蒙兄弟公司的经济学家安德鲁·弗雷里斯说，亚洲有 30% 的贸易是在亚洲范围内进行的。他还说，亚洲地区本身已成为本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台湾岛的经济预计今年将增长 5%， 香港的繁荣反而冷却下来，但这是它从制造业转向增长较慢的服务业的长期转变的结果，而不是对中国在1997年的接管产生疑虑的结果。亚洲地区的繁荣受到的最大威胁是印尼的社会及政治局势紧张和北朝鲜政权可能垮台。如果这些趋势使亚洲的企业家们担忧，这在他们的利润预测中尚未显示出来。对亚洲地区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分析家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亚太经合组织。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冯国京说，亚太经合组织的整个态度一直是纯经济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亚太经合组织的宪章是鼓励其成员在2020年前取消贸易和投资壁垒。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势头增强，那种态度所引起的怀疑已消除。印尼和中国都在去年宣布大幅度削减关税，而在1995年12月， 东盟七个成员国宣布同意在2003年前把关税降到平均 3% 的水平。这可能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在亚太经合组织今年11月将在菲律宾举行的年会上，东盟可能宣布它的 3% 的关税适用于所有国家的进口，而不限于东盟的邻国。据马尼拉的亚太大学校长和菲律宾政府亚太经合组织问题顾问埃斯塔尼斯劳说，上述想法是为了压迫亚太经合组织和全球的其他国家就范。他说，亚太的背景是将来会迅速发展和人们更为乐观。亚洲乐观主义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中国的千百万人正抓住机会，促使经济每年以 10% 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国政府使经济冷却下来的措施，已使通货膨胀率从1995年初的 21% 降到年底的 8.3%。 中国的一位官员说，这证明对财政和金融政策实行的限制是有效的。但他也警告说，通货膨胀仍然是一个威胁。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是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仅在1995年就达到360亿美元。香港银行家信托公司总经理威廉·奥弗霍尔特说，中国比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都更为开放。中国是世界上购买民用飞机最多的国家，也是新电视机生产线的最大买主。如果你不到中国投资，你就不是全球性公司。罗斯·加诺特还说，在今天的亚洲，中国的生意，还有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生意，是每个人的生意。为中国人提供就业。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女议员南希·佩洛西等人担心，美国公司在寻求销售机会时，正把我们的技术、我们的生产和我们的天赋、我国经济的计划交给中国。克林顿总统和国会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鲍伯尔的支持下，延长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然而，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时许诺，如果其他国家拒绝按我们的贸易规则办事，我们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意味着他将对贸易保护主义进行报复。当《时代周刊》的记者要求克林顿解释他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言行不一时，他说，是的，我们能给他们造成严重损害，因为中国向我们的出口约占中国出口额的1/3。但是有人劝我说，如果这样就不会产生打开中国市场的预期效果，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波音公司负责国际开发的高级官员劳伦斯·克拉克森坚持认为，如果该公司不满足中国的要求，该公司给美国人带来的就业机会将更少。克拉克森说，如果我们不把生产业务转移到中国去，我们就得不到订单。预期中国在今后20年将花1850亿美元购买商用飞机。事实证明，甚至这种交易也可能是没有收益的。中国国有的航空工业部门在1996年7月时宣布，他与欧洲新加坡的一个联合企业签订了价值约20亿美元的合同，合作生产有100个座位的喷气式飞机。李鹏总理在4月份访问巴黎时，还批准了购买33架法国生产的空中客车飞机的协议，从而冷落了波音公司。这是对美国发出的不难琢磨的信息，要他放弃对中国贸易和人权政策的批评。 中国一直坚定不移地以市场准入换取就业机会，尽管这违反1992年的一项贸易协定。1994年以来，美国制造的汽车在中国要交 100% 的关税，这使销售量从1993年的4万辆减至去年的4700辆。因此，通用汽车公司最近与上海汽车工业公司进行谈判，一年生产十多万辆中型汽车，雇佣中国工人。诸如电子业巨头摩托罗拉公司和计算机芯片生产商英特尔公司之类其他美国公司，也为了使中国放宽贸易壁垒而被迫把美国的就业机会转给中国雇员。由于产生这样的结果，而且它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今年有可能增至400亿美元，中国人不想改变他们的态度，美国的决策者面临美国公司的巨大压力。这些公司担心，如果美国不容忍中国在贸易上的做法，他们将被关在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之外。波音公司只要有飞机订单，就将仍然得利，即便这些飞机是中国工人制造的。不管克林顿和国会有意还是无意，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产生的实际结果，至少现在是维护某些美国股东的利益，而不是维护某些美国工人的利益。消费的信用卡时代。十年前，到中国的观光客为了支付旅馆和餐馆的账单，不得不把大笔现金带在身边。信用卡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饭店和商店的大多数收银员甚至没见过信用卡。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今，约有1410万张信用卡在中国流通，21万多家商户接受信用卡，中国的信用卡市场急剧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信用卡数量每年都翻一番，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到2003年发行2亿张信用卡。世界主要的信用卡公司80年代末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带头的是万事达信用卡公司。该公司在1987年通过中国银行首次在中国发行了国际付款信用卡。目前在中国销售的信用卡中，万事达卡的销售量最大。这家公司最近宣布，它已发行了1150万张万事达卡。1995年万事达卡的销售额为537亿美元，比1994年增加了 40%。 到中国的旅游者会注意到，接受信用卡的商家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1995年这样的商家增加了 48%， 从1994年的 14.3 万家增加到1995年的 21.1 万家。现在从路口的鞋店到百货商场，什么地方都可以使用信用卡。中国优先要做的一件事是建立通过电脑办理交易的基础设施。这在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和12亿人口的国家里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万事达公司正在帮助中国的银行完成这个任务。在过去的一年中，万事达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建立了四个有权办理信用卡业务的网络中心。中国为国际信用卡公司提供了大好时机。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私人消费每年以 16% 的速度上升。但是，现金在和信用卡竞争，大多数中国消费者仍觉得使用现金比较自在。但万事达公司预计这种情况短时间内将发生改变。负责中国业务的万事达公司总经理沃伦刘说， 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喜欢使用既方便又灵活的信用卡。他说，随着中国电子基础设施的建立，我们预料信用卡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因此我们相信，中国的消费者会逐渐意识到，万事达卡是中国货币的未来。改革医疗体制。现在中国民众看病、住院，不仅要自费，而且面临乱涨价、乱收费等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住在北京的68岁妇女韩女士，在被医院告知要割除胆囊后，亲戚为她筹得6000元人民币的医疗费用。而这预估的医疗费用，除去正常医药开销外，还包括招待手术医生一顿餐费及唱一场卡拉 OK 约240元钱，购买10瓶可口可乐给照顾他的医院员工及护士。为什么要花这个钱？韩女士的女儿说，这样医生才不会出错，不唱卡拉 OK 怕影响医生开刀时的心情。中国进行多年的医疗体制改革，如今已进入一段动荡期。为减少财政支出及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取消了过去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实施的各种补贴，包括医疗补贴在内，这使得民众看病开始要自掏腰包。然而，市场取向的医疗改革却也连带使得具有经济头脑的医院医生及护士积极搞创收，向病人大收红包。收受红包又促使医疗院所提高医疗费用及药品价格，变成好的医疗设备及药品只提供富人使用的怪现象。世界银行驻北京机构的官员赵先生说，政府本意是少干涉，但医疗价格节节攀升，却反倒成为政府新的财政负担。同时，医疗改革也导致种种扭曲现象的出现。去年，湖南省衡阳市政府检查了341所医疗院所，随即勒令关闭了122所，原因是医疗设备严重不足，而115所则需限期改善。农村地区平均700人拥有一位医生，5万人拥有一名牙医。包括过去被称为赤脚医生在内的医疗人员560万人，全国医护人员不到90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对医疗体系继续进行补贴，政府自然不堪重负。截至目前，中国有 80% 的人口必须自付医疗费用，但医疗资源的分配、城乡的差距却颇为严重。去年，中国官方杂志《瞭望》报道说，中国 15% 的民众享有全国 60% 的医疗资源，特别是部分特权单位拥有特等病房，拥有特别训练的医生及舒适的医疗环境。但在农民年平均收入仅460元之际，这些病房的单日药价却高达600元至1200元。为解决这些棘手问题，中国计划召开全国医疗工作会议。但可以肯定的是，恢复原来的公费医疗不可能成为议题。劳动部官员表示，公费医疗是鼓励不合理的消费，强化人们不负责任的现象。尽管如此，对于广大的贫困地区，中国仍将给民众以适度的补助。除此之外，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中国也有意参考新加坡的改革模式。新加坡的模式是，从个人薪资中扣除 1%， 政府企业职工薪资总额扣除 10%， 来成立基金作为支付个人或职工的医疗费用。现在，中国有60多个城市试验这种模式，但对多数医院而言，这种模式似乎帮助不大。目前，医院最大的问题 还是医疗改革后医疗品质的急速低落，以及医生在没有收取红包时下药可能造成的疏忽。据透露，目前中国许多医院的收入 70% 来自贩售药品，这其中包括乱收费及乱涨价等办法。人民日报曾报道说，中国有100万儿童因用药失当导致失明及失去聪明才智，一切向前看，应该为体制改革的失落负责。